武松大踏步够奔狮子楼来了。这个狮子楼啊，坐落在狮子桥的桥头。狮子桥桥头这个地方呢，是个市场，卖吃吃的，卖杂货的，卖什么的都有。阳谷县的老百姓往往要买点什么东西都到这个地方来。原来这个狮子楼呢叫望月楼，后来呢人们习惯都叫它狮子楼。
哪儿喝酒去？
狮子楼，就因为它跟这狮子桥借了光了。掌柜的呢一看大伙都管它叫狮子楼，干脆吧把望月楼这个牌匾也换了，就改成狮子楼了。匾额更改之后啊，这个酒楼的生意更兴旺了。武松啊也经常到这狮子楼来喝酒，所以狮子楼里边楼上楼下的跑堂的灶上的以及是柜台上的人对武都头也比较熟悉。今天武松迈步奔狮子楼走来了，一路上走着武松心里边在想啊，西门庆在狮子楼上会客人，他究竟带了几个人，这个西门庆长得什么样，武松没见过他，我可别把人杀错了，这得看准了再动手。武松一进狮子楼，跑堂的先过来，哎呦哎呦，都头，好多日子没见了您了，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您呢？
啊，我上东京汴梁出了一趟公差。
哦，好，您是楼下是楼上？
慢，今天我也不楼下也不楼上，我先跟你打听一个人。
您打听谁？
西门庆在这儿吗？
哦，您问西门大官人呢？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就在楼上三号雅座，在那儿有一个客人，还带着两个卖唱的，他还有两个随身的打手，都在那一起呢。
哦，
武松一听说西门庆还带着两个随身的打手，当时心里边一动，
说明西门庆这些日子有些防备，到哪还带着两个打手。武松心想，两个打手，你四个打手，今天我也得杀你。哦，在三号雅座
啊，
好吧，我先上去看看。
哎，好的，您先楼上请。武松迈步就上楼，这个狮子楼的楼梯呀、是迎着门口的，进门直接往里走，上楼梯，上石凳之后，这楼梯往后一折，又石凳，两折的。武松走上第一折之后，他把系在腰中的这个包布皮儿就打开了，这是个活扣。打开这包布皮儿啊，他们一抖喽，伸手就把潘金莲这个人头就掏出来了。那块被窝加那包布皮儿，就往旁边一扔，他左手提溜着潘金莲的这个人头，往他身背后这么一背，右手往腰间一摸，这个刀把唰就把这腰刀抻出来，提溜着刀背着人头往上上楼。这个功夫啊，偏赶上底下有一个往上上菜的跑堂的，这跑堂的是给西门庆上菜的，上的什么菜呀？干炸鱼，端着个大盘子，他就在武松身后边上来的。武松呢往上走的时候并不太快，为什么不快？武松怕有响动，他想先观察好了西门庆在什么位置坐着，然后再突然进去，所以他走得慢呢。这个上菜的呢得凑着脚底下利索，他走得快，在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石凳楼梯上来，他又这么一折身上后边这石凳，噔噔噔，感觉出前面有一个人，这就是武松。跑堂的端这个鱼啊，他这个注意力都在这个鱼上呢，他把鱼汤洒了，他低着脑袋往上走，可是武松呢比他高啊，武松左手提溜着潘金莲这个人头，这人头是刚杀的，打开包之后这个血迹还往下滴的呢，啪嗒啪嗒啪嗒往下滴的血。这跑堂的端着这个盘子往上走，就觉着脑袋嘣嘣，怎么下雨了？一抬头，他正看见武松身后边提了这脑袋， 跑堂里当时吓得，哎呦我的妈呀，他转身端着鱼盘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又下来了。刚下来还剩三蹬的功夫，脚底一出溜，啪来个定嘴，呱盘子也碎了，鱼也掉地下了。柜台后边的掌柜的叫，哎，怎么回事？怎么的了？我的妈呀，赶紧他站起身来，来到这柜台跟前，也不敢大声喊，我说掌柜的，今天可是要出事儿。怎么的了？那刚才那头前我那是谁？那五秃头啊，他手里边提了这个脑袋，你看我的脑袋上滴的都是血。掌柜的一看，他脑门子上可不是滴着的血吗？啊，他怎么的呀？他在哪弄的脑袋？
那谁知道啊？他上去干嘛去？啊，掌柜的说，我快点上后院，快招呼人家，盯着点儿。今儿个咱们这酒楼里边可能要热闹，
楼下边可就乱了套了。盯着不知道武松要干什么。这个功夫，武松已经上了十字楼了。上来之后啊，他就找这三号雅座，一号、二号、三号。这个三号雅座挂着半截白布软帘，这一溜都是雅座。那么右面呢是大尖帘，这是散座。雅座的里边那窗户是临街的窗户，所以正因为这窗户临街，安排为雅座，喝酒的呢可以凭窗往下眺望，哎，还可以观景。武松来到三号雅座门外头，停住脚步。这个帘儿啊，旁边有个缝，武松透过帘的缝往里边观瞧。里头西门庆正跟这个客商两个人划拳呢。西门庆今天找了两个卖唱的粉头，还带着两个打手陪伴他左右。说实在的，自从西门庆听见武松回来之后，他这心里边就有点六神无主，说不害怕那是假的。虽然说西门庆会点把式，但他那个把式他自个儿琢磨着跟武松比那还差着一块。他把这个打手叫到他身边，整天跟着他出出进进。最近这一段时间，西门庆呢有点放宽心。为什么呢？因为西门庆衙门口里边把这个钱使上之后，听到了回音了，老爷对武松这个案子不怎么问了。尽管是这样，西门庆还是加着小心，往哪儿走都带着这俩打手。他这两个打手是手底下武艺最高的两位，一个叫铁顶张七，一个叫花刺猬尤四狗。这铁顶张七呀，据说练过油锤灌顶，油锤灌顶大概没练成，但是脑门子练得挺硬。现在能达到什么程度呢？拿过那砖头来，啪往脑袋里一拍，能把砖头拍两半，所以人送外号铁顶，他叫张七。这个花刺猬尤四狗呢，武艺呢比一般人都强点儿。但是花刺猬不是因为他有功夫，是因为他花花，西门庆花花，他比西门庆还花花。他仗着西门庆的势力，在阳谷县里边没人敢惹他，没人敢得罪他，大伙儿管他叫尤四狗。这个尤四狗当然不是本名了，他本名叫什么谁也记不得了，因为他人姓狗，所以管他叫四狗，好似一只狗，就这么个意思。西门庆带着这两个人一左一右保护着他，他心里边就放了心了。今天来的这个客商呢是四川的，贩卖生熟药材的。西门庆把他叫到狮子楼请他吃饭，目的是在于想让这客商啊把这个药材价往下压低一点，药材价钱压低喽，他就可以有点赚头。西门庆会做买卖，特意找了两个漂亮的歌女陪着他。刚才呀弹着琵琶已经唱了一回了，唱完了之后，这个客商吃的喝的挺高兴，听着这个唱也感到很惬意，所以现在两人开始划拳了。那就说买卖谈得很顺利，现在就接近尾声了。西门庆说，来咱们划两拳。俩好六六八匹马呀，一点点喝，你输了。这客商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哈哈哈。
西门大官子，你是好劝说，我划不过你。
他一说这个西门大官人，武松就听明白了，哦，冲着门座那个，他就是西门庆，没错。一看这西门庆很讲究穿戴，长得这模样也比较漂亮。武松听说了这个西门庆长得有几分人才，人模狗样的，不然的话他能在阳谷县街上到处招花惹柳吗？武松认准了对过坐的那就是西门庆了。这个时候他才把右手这个刀照着这半截白布软帘上边那个挂钩一挑，啪，这白布软帘就挑下来了。白布软帘挑下来之后，武松手中的单刀一摆，冲着屋子里喊了一嗓子：“西门庆！”这一声真的整个这个楼都一颤呢。西门庆当时就一愣，他抬头一看，哎呦，在门口站着一个彪形大汉，不是别人，正是打虎英雄武松。武松不认识西门庆，但是西门庆可认识武松啊。他一看武松来了，当时他就机灵的一下子。与此同时，武松把潘金莲这个人头照着西门庆可就扔过来了。西门庆，今天武松我要你的命来了！唰，先把人头扔过来。这人头往那一扔的功夫，西门庆站起来，下意识的往旁边一躲。可是西门庆对过呢，就坐的就是那客商。这位四川来的客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听见后脑勺后面那个部位有人喊了一嗓子，这客商正好站起来，站起来他那么一回头，往那个门口那么一看的功夫，潘金莲这脑袋过来了。潘金莲这个脑袋正跟客商这鼻子撞在一块儿，啊，棒！客商当时一激灵，心想这是什么东西？这脑袋撞他这个脸之后，呱就掉地下了。客商低头一看，吓得这客商赶紧就躲到旁边了。他这一躲到旁边，旁边那两个卖唱的抱着琵琶也瞧见了，哎呀！一声尖叫，把那个琵琶往桌子上一扔，噔楞的一下我就跑这屋子的墙角那地方站着去了。两个卖唱的往旁边一闪，这脑袋往地下一掉，武松摆单刀往里面就闯，他要杀西门庆。西门庆可没看清那脑袋是谁，为什么？没那功夫。西门庆一看见武松手里面拿着刀，满脸的怒气冲他过来。西门庆的注意力全得在武松身上，他不能说我看好了这脑袋是谁，我然后再关照武松，那不行啊。他一看武松往上一上，他冲着两边一摆手：“上！”“让谁上？”“打手，用你的时候到了。这二位是保护西门大官人的，关键时刻你们两个不往上上，谁往上上啊？”头前铁顶张七噌楞就先过来。这铁顶张七呀，按说这功夫不错，武术行里边给他送了个外号，说的这功夫到什么程度呢？功夫到二百七。什么叫二百七呀？就是比二百五啊还多一点儿，叫二百七。要跟武松比，那还差着一大块呢。武松那是从小的功夫，少林寺的真传呢，没有两下子景阳杆能打虎吗？可是铁顶张七呢，自个儿觉得不含糊，心想武松来了，那我也得上前得照亮照亮。都说他是景阳岗打虎的英雄，他到底是真有本事假有本事，我得看看。这小子有点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他一晃身就过来了。哎，我告诉你，姓武的，你要干什么？你是什么人？我是保镖铁顶张七。铁顶张七，快给我躲开！你要不给我躲开，我连你一块杀！你连我一块杀，我告诉你，我可也是练家子，别说我要跟你空手夺刀。嘿，他在武松面前要练空手夺刀，武松心想，你要空手夺刀，我让你夺刀，过来唰就是一刀。别说这铁顶张七真有点功夫，武松这一刀砍下来之后，他往旁边一歪脑袋，把这一刀躲过去了。 这一刀躲过去之后，武松跟手里刀横着一扫，唰，又一刀，这刀带着风就过来。铁顶张七一看这一刀又过来了，他往下一缩脑袋，这身子可就蹲下来。他们一缩脑袋，身子一蹲的功夫，武松抬起左腿，就照着他那个臀部就给来了一脚。蹦！这一脚正踢到他那屁股上。铁顶张七呀，按说想着要站住，但是现在有点身不由己，想站站不住了。武松这一脚兜到他臀部之后，把这整个人给兜起来，斜着就奔那个板壁墙撞过去了。这个雅座分一二三四五六这么六间号，他这是三号，旁边呢那是四号，当间有间壁，这个间壁呢是那个木头板子钉的，糊的纸。掌柜的呢为了图省钱，买的那个木头板子不是上等的木料，其中有一块板子是那糟木料，糟木料把它钉好了之后再糊上纸呢，外边那么一盖谁也看不出来什么。可是今天呢，铁顶张七这脑袋那练过油锤灌顶啊，砖头拍上都能给拍碎了，所以兜起来往这一撞呢，这脑袋正好撞那个糟木头板子上，这一脑袋咔嚓咚，由打三号把脑袋就撞出到四号这屋来了。四号这屋啊正有个醉鬼，这个醉鬼呀、因为成天喝酒，老婆子跟他老打架，老丈人跟他急了，这老婆子不跟他过了，回娘家去了。老婆子跟他这一不过了呢，这个醉鬼心情更不舒畅了，所以跑到四号雅座这儿，在这儿独酌无相亲。现在这个酒啊已经喝得迷迷糊糊，天旋地转，捧着这个酒坛子在这舌头短了，在这正在骂街呢。你他妈的，你们他妈走了，你走了我就不过了啊，你走了我过去他妈的更好，咔嚓，三号杵进个脑袋来。这醉鬼一瞧，哎呀，我说、哥们儿，你怎么进来的、你想喝点酒、是不是，我给你们来一碗，咚咚咚咚，倒了一碗酒，他把这酒碗端下来，来碗你尝尝。这铁顶张七气的，我是喝酒来的吗？你不喝酒你把脑袋伸进来干嘛来了？好，他们俩在这谈上了。这铁顶张七把这脑袋杵在那儿，想往回拔还拔不回来了呢，顺茬进去的，回来是枪茬，那木头都是刺。铁顶张七心想，那我就在这杵着得了，等那边的事儿完了，我自个儿再慢慢往外拔吧。他把脑袋杵在这儿了，武松那儿把铁顶张七踹到旁边之后，那个花刺猬游四狗就上来了。游四狗可不像铁顶张七那样，游四狗知道深浅，游四狗心想，这是武松啊，把老虎都能打死啊，我上去他打我，哎呦，一脚就得把我踹瘪了啊！别看我在大街上欺负老百姓行，我跟这位打，仨算一捆，捆十二捆也不是他个，但是他在西门庆的跟前还不能显出没能耐来呀，他吃的是西门庆大官人的饭呢，所以他就喊了一声，好，你等着，我去拿家伙。他说拿家伙，就趁着铁顶张七往旁边一闪的功夫，他夺门而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楼了，拿家伙，他跑了。有死狗心想啊，西门大官人呢，现在咱们是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吧。那个走了，这楼上可就剩了西门庆了。武松把刀一摆，用手一点，西门庆，今天我为我大哥报仇来，你往哪里走？西门庆不想走吗？西门庆何尝不想走，刚才就铁顶张七跟武松一交手的功夫，西门庆就想跑，但是门让武松在那儿堵着呢，他从门里想夺路走肯定走不了。他一转身，身后边这是窗户，窗户支着，现在天已经热了，他隔着窗往下一看，这距离太高，从这个地方要跳下去 他怕把腿给摔折了。哎呀，这个地方要不能往下跳，别地方就不能走了。此时武松已经冲过来了，武松往上一上，手中这一百刀要杀他。西门庆一看没别的办法，他看桌子上面有很多菜，还有很多碟子碗，西门庆伸手就抓起一个碟子来，照着武松啪一碟就扔过去了。这碟子往那一扔，武松用刀一趟，啪，这碟子就碎了。跟手西门庆就把那琵琶抓起来了，歌女刚才唱啊，用那琵琶呀。西门庆抓起这琵琶来，照着武松一琵琶就扔过来了。武松啪拿刀一躺，这琵琶由他窗户里面就出去了，肉啪正摔在街上，把这些摆小摊的吓了一跳。哎呀，今儿怎么天上往下掉琵琶啊？这怎么回事？大伙儿这一愣的功夫，这楼上又热闹了。西门庆啊，他把这个碟子又抓起来了，他想着还打武松。这功夫武松就不等他抓碟子了，武松飞起一脚把这个桌子啪一脚把桌子给踢倒了。桌子这一倒啊，桌子面倒的方向是奔那个窗户，桌子上边好多菜呀，刚才他们没吃了啊，这菜有一半是掉到这个楼板上了，另一半顺着窗户就飞出去了。什么红焖肉啊，炸肉段啊，溜里脊啊，干炸丸子，好嘛，顺着窗户一块都周出去了。这是闪过头啊，底下摆小摊的呢，有卖豆腐脑的，卖锅饼的，卖锅饼的掌柜的拿那锅饼啊正在那吃午饭，就着咸菜条，正就咸菜条的，啪的家伙又打上边掉下一块红焖肉来，正拍那锅饼去。呀呵，卖锅饼的掌柜的一看今天是好年头啊，边上下红焖肉，卖豆腐脑的掌柜的觉得这脖梗子一热乎，拿手一划了，哎呀 呵这还有炸肉段呢，今儿老天爷下酒席。他回头往上一看，哎呦不对呀，上面打起来了。就听那个酒楼上面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碟子碗的乱响啊。这功夫西门庆已经躲到了旁边，武松拿着刀就追杀西门庆，他前一刀后一刀左一刀右一刀，西门庆这躲躲闪闪。西门庆这个武艺怎么样？西门庆这个武艺按说练得不错，但是西门庆这个武艺要跟武松比，那可差了一截子呢。西门庆是个贪花恋色之徒，他一天到晚想的是钱，想的是色。他跟武松不一样，武松那是精武英雄，就好练武术，那比他高出一筹。再加上武松手里边有刀，西门庆赤手空拳，他见着武松从心理上就输了一块。西门庆一边躲着，他一边想找应手的兵器，可这里没有兵器。武松拿着刀追赶西门庆，西门庆顺手把这椅子就抄起一个来，把这椅子抄起来看武松，一刀劈过来，西门庆拿椅子往上一躺，咔的一下子椅子那横秤就剁折了。横秤折了之后，这个刀往下又一剁，正剁在那椅子的底座上。武松这一刀剁得狠了点，剁到那个底座上，这个底座的木头是琢木的，特硬，这刀剁进去把这刀就被夹住了。武松一下子抽刀没抽回去，西门庆看到了这可是个机会，他一看武松抽刀没抽回去，他就手把这个椅子往旁边一扔，飞起左腿照着武松那个手脖子，啪，就是这一脚。这一脚一踢过来，武松往后一撤手，这个刀夹到那个椅子上，就让西门庆给扔到旁边了。武松这个刀一出手，西门庆心里边放宽了一块。西门庆一看你没有刀了，这我可就不在乎了，不管怎么说赤手空拳我得跟你比划两下子。西门庆攥紧了拳头，照着武松就来了个恶虎掏心，嗨，一拳打过来了。武松一看西门庆这一拳奔前胸打过来了，他来了个顺手牵羊，两个手指头一挂西门庆的手脖子，他往怀中要一领，西门庆赶紧把这个手往下一撤，唰就来了一个扫堂腿。这一个扫堂腿下来，武松一纵身，噌来了个旱地拔葱， 这一个旱地拔葱，武松就脑袋顶了顶梁了。武松怎么个子大，这酒楼又矮点，你说那能碰不着顶梁吗？他一碰到顶梁，西门庆这一腿扫空了。武松往下一落的时候，西门庆这个腿往回这么一勾，他想把武松绊倒，但是武松这个身子悬到半空的时候，突然把磕膝盖往前一拳，这腿拳起来了，他照着西门庆这腿就踹下来了。这一腿要是踹到西门庆的腿上，西门庆那腿就得折了。唰，一落千钧，西门庆赶紧把腿往回一收，他形成了一个金鸡独立的架势。他这个金鸡独立的架势刚一形成，武松双脚一挨地，他两个手双掌一合，照着西门庆前胸，呼，双掌就推过来。这叫推门望月，双掌往西门庆面前这么一推，西门庆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碰武松的手脖子，他想把武松给扒拉开，他可没想到武松这双掌推到跟前，跟西门庆的手脖子一搭，武松就说左手往回一勾，砰，把西门庆的手脖子给抓住了。武松这大手那伸开之后像蒲扇一样，那手指头不不楞楞像棒槌似的，练过金刚指重手法，抓住西门庆的手脖子，西门庆再想往外挣，那就甭想再挣出去了。西门庆蹬了两蹬往回，没蹬回来，西门庆就觉得不好，他想抠武松那关节，可他那个手伸不出来了，不容破了。武松抓住西门庆的手脖子，怀里边这么一带，西门庆就是一个趔趄。武松这手一领西门庆的这个胳膊肘，嘿，底下拿锤一搪他，西门庆身子就横过来。武松就手一薅西门庆的后腰，这手一掐他的脖子，嗯，把西门庆就给举起来。举起西门庆之后，他顺着楼窗大头朝下，武松说你给我下去吧，无影，把西门庆就扔下狮子楼。